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现在啊，中国这个人口问题确实比较严峻，没见过这帮官老爷这么着急，是见天的出各种政策想骗人入局。这不，这两天又传来了好消息，说全国实现了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中间环节的腐败。要知道之前的生育津贴都是打给单位，再由单位转发，克扣啊延迟都是常有的事儿。挪用之后拍拍屁股走人的更是不胜枚举。你说银行卡都出现多少年了，为啥不直接打卡里呢？哎，那句话不是说了吗，社会主义不养闲人，给你发钱了，回头张三王五都来要，那不成养懒汉了吗？所以生育津贴的领取一直属于二选一模式，那就是你要钱就没有产假，你要是休产假人家就不给钱。不服，咱现在可是法治国家，欢迎你去提告。你想想这画面，刚生完都还没恢复呢，就得准备各种材料去为自己的权益而战，这要是拍成电视剧得多励志啊。之前啊，光让马儿跑不给马吃草，现在突然关心起牛马的福祉了，纯粹是因为人不够用。这不，很以前中国社会福利院特别流行让外国人来华领养，一大批家里不要的都被机构们卖了个好价钱，一个30000美刀。那时候有不少人反对啊，但是媒体是怎么报道的呢？说大爱无疆，你们不能这么狭隘，他们不养你养吗？哎，就闭嘴了，盆满钵满。本身以为是一锤子买卖，你说互联网不发达吧，也就没人知道。谁料这些本身不被中国社会看好的孩子，在西方教育体系下不仅茁壮成长了，还都出类拔萃。之前一个加拿大裔的奥运冠军麦克尼尔就在夺冠后感谢了自己的养父母，把他从江西九江带出来去到加拿大生活，从此一路开挂，不仅是奥运冠军，还是名校硕士。而如果没被带出去，那么面临他的将会是贫困的大山，无依无靠的人生，成为茫茫人海里随波逐流的一员罢了。而他并不是个例，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很多被领养的人也回国跨海寻亲，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场面一度很感人，双方热泪盈眶，孩子们泣不成声地感谢父母当年的不养之恩。本身央媒是想去报道亲人重逢的景象，渲染血浓于水的，结果底下网友们的评论是直接翻车，说这才是真正的逆天改命呢，乃只有央媒尴尬的世界达成了。所以24年的时候，政府也回过味儿来了，这玩意儿不妥妥对照组了吗？所以直接一纸公文把跨国收养这事儿给禁止了，除非是三代内有血缘关系，否则一律不可能。而官方给出的理由有两点，一个是中国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福利院床位多，不需要在外面的有帮助，故而每个月能有1885元的保证金，这完全是放屁。因为你但凡在中国走过领养这条路，就知道里头的弯弯绕有多少，那父母双全的上个学校幼儿园都能被毒贩菜弄得送进医院，好么样的都能在医院给当了零配件，就更别提这些无根的小草了。而第二点说不许跨国收养的原因更离谱，说因为这些国家会把这些小草培养成谍报人员，以后让他们来窃取情报，从事渗透活动。那老话说得好，有奶便是娘，人家给照顾长大了那就是恩情，不帮着别人反过来帮你吗？那不是恩将仇报吗？你不能一边不要人家放任自流玩丛林法则那一套，一边又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还让人家坚守着所谓的民族正义啊。而且咱就说中国人在对下一代的教育和期待上那是很有问题的。鲁迅当年写说，父母在外头唯唯诺诺，回家了面对子女就觉得自己是可以说一不二的王，影射了孔子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那一套所谓的儒家文化。他表示这玩意儿从创立之初就是帝王的裕民愚民之术，讲的是礼法尊卑规矩，不仅不是道德，而是活脱脱的道德绑架，不讲对错，只要你听话就得了。 而最近国内呢，确实发生了一件事，让很多人看到下一代的意志是不会以爹妈的愚昧而转移的。什么事儿呢？山东德州环帝祥龙素质教育基地的学生揭竿而起，反抗受到的压迫，是合理利用手边的资源，不仅把宿舍锁着大家的锁头给砸了，更是折断了封窗户的金属护栏，不让人自由进出的铁门。好家伙，不知道还以为越狱重拍了呢。哎，可能有很多国外的观众不明白啊，什么是素质教育基地？这些学校又为什么有铁门、铁窗和教官呢？这玩意儿就很有中国特色了。首先，素质教育是国家提倡，要求学生们在学好数理化的基础上，还得是个尊师重道、尊老爱幼、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对待父母得遵从，对待老师得服从。总之吧，就是不能有自己的小觉悟。所以你但凡是贪玩手机游戏不好好学习，这就是忤逆不孝，万一教育你的时候你再顶嘴，那可就是大逆不道了。于是就有人搞了这种所谓的素质教育基地，前身叫戒网瘾学校。后来为什么改名呢？因为网瘾涵盖的范围太小，不解气啊，还是得用大盖帽。这类学校之前可以说是惨无人道，有个名人也是这一行的奠基人，叫杨永信。那玩意儿把李小龙刺激肌肉那一套疗法拿来了，说是可以根除网瘾，一想玩游戏就电一下，效果拔群呢。那小白鼠都没这么惨的待遇，直接应激了。但是家长不管什么心理伤不伤害，不玩游戏了就是好办法。于是乎，这厮的生意规模就不断扩大，被很多缺了大德的有史之士学去。这种破学校是遍地开花，他们对待学生的手段是百花齐放，什么睡眠剥夺、体罚不让吃饭、孤立搞连坐，那都是开胃小菜。教官领到了父母的那句“您随意管教”，就像是太监拿到了尚方宝剑，是照死了还。关键是你回家跟爹妈说你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人家根本不信，觉得是你还没改造好。你看看这是什么仇什么怨呀？对待阶级敌人也不过如此了吧。心理学总说，如果你发现一个家庭的小孩有问题，那他一定是这个家里问题最小的。这句话放在中国家庭上基本可以说是次次命中。网上最逗的是一个大爷非要把自己25岁的儿子也送到这叛逆特训学校去，原因是虽然他工资不低，每个月还给父母家用零花钱，但是人家大爷就是看不惯他下班后就玩手机。都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可能棍棒底下也能出慈父呢。而之前无数次新闻报道都是悲剧，家长后悔莫及，网友们只能送他们几个大薄溜以示关心。而这次可以说是年轻人揭竿而起并且取得重大成果的头一遭，网友们群情激昂，都称这帮年轻人为小英雄。而网上却还有不少爸妈觉得这帮年轻人是不服管教，下定决心要憋出更大的招，否则以后长大了可就管教不动了。讽刺的是啊，在国内家长争论到底该不该用手机的时候，权贵家的下一代却在接受真正的素质教育。从游戏入门学习编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是课后研究的兴趣读物，这些糊弄人的所谓规矩只在底层家庭里遍地开花，而那些掌握了权力的人却能培养出有松弛感的下一代。他们得到的是支持，是认可，是从金钱、权力、社会关系上的全面帮扶。起跑线确实从出生那一刻很多人就输了。所以这两天上海市政协委员曾宪一又一次提出说取消中高考试早晚的事儿，因为现在的应试教育考的是死记硬背，没有因材施教，更不具备切合时代发展的创新性。什么是创新？什么是实践能力？这些东西你让大山里连化学实验、酒精灯和冷凝管都没见过的学生怎么去竞争啊？谁掌握科研和教育资源，谁就有实践能力，谁就能上好学校。底层老百姓还在窝里斗，为不属于你的成就沾沾自喜的时候，人家领导们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人生啊，从来都没有公平和正义。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对山东小英雄们揭竿而起反抗素质教育学校这事儿怎么看呢？一向抵制给老百姓发钱的中国政府，为什么这次突然给个人发放生育津贴了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们，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下次见，拜了个拜。